王道涵先生对这个事情有评论吗？
我们还是谈科学，谈科学比较
安全。这句话太好，这个不知道谁说的，应该是一个科学家说的，说只有国家才能违法，这是太科学的话。
不然的话，我们只要设立一个电脑程式就可以了嘛？那何必还要国家还要选人出来，
对不对？就只有国家才能违法，所以就非得要有政府不可。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先介绍12月号的科学人，对吧？
是。你看看，现在都已经月底了，那这事实上1月号已经正在印了。
对，
这个我们还才能介绍12月号的科学人。那还是熊往历，基本上我不会介绍他的
封面故事，
因为封面故事广告做的很大，那个大家一眼就看到了，不需要人特别提醒。那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绍一篇专栏，这篇专栏也是只有一页，那这个全文也不过才1000多字。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那就是不要凭数字来管理你的健康。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大概一个月以前吧，不是美国就修订了所谓高血压的定义吗？
对，
对吧？那这是数字，他给你的是两个数字。OK， 这个舒张压，一个是这个
收缩压
、OK， 那然后还有一点，那我们现在三高疾病很流行，那大家也是用数字来管理自己的健康。你譬如说这个血糖血脂这个每一次做了健康检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些数字，
血糖、血脂、血压。
那现在一个问题在这里，那就是事实上健康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那涉及到身体里面许多不同的机制。那所以你光是用一个数值来管理或者是经营你自己的健康，其实是这个不周全的。所以这篇专栏只是提醒大家，光靠一个单一的数值来这个管理或者经营你身体的健康，并不可靠。那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个人化的医疗。那这个问题本身又是涉及到这个很复杂的问题的议题。因为个人化医疗必然涉及到成本。
是，
对，我们现在就是流行用这个单一的数值或者是几个简单的数值来管理身体的健康，其实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呢？第一，就是现在生活大家都很忙碌，没有那么多闲工夫，是这个时间那么这个瞎聊。那即使是跟医生聊天，获取更多的健康资讯，我相信很多人大概都不耐烦。然后我们健保制度的限制使得医病之间事实上不可能发展出这个样子的关系的。所以就是个人化的医疗咨询，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成本是相当高的。那到底应该怎么办？那这个我还是先让大家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那就是为什么不能用单一的数值来经营你自己身体的健康。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这篇专栏里边是没有提到，不过我要提醒大家，那就是身体健康这一个概念本身是一个人文概念，不是一个自然的概念。我们说地心引力，这是一个自然的概念，这不是一个人文概念。OK， 那地心引力的强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质量的沉积成正比，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自然律。
对，那健康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想出来的。那地球上有那么多的生物，那这个老天爷从来就没有把生物的健康放在心里，所以老子说那句话讲的是有道理的。那就是以万物为刍狗。所以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现代人，特别是像我们这个样子的国家，我们已经是富裕国家了，我们可以可以指望自己活到70-80，那所以健康的问题才变得那么样子的迫切。在过去 没有人你那么觉得健康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嗯
，OK， 那这就是为什么健康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身体里边的有各种不同的机制，在运作。那一些各种不同的机制在不同的环境里边有不同的运作模式。
嗯、
因此，我们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里边，我们每一个人的饮食习惯，我们这个生活起居，这个所造成的结果，是很复杂的，所以这个管理跟经营身体的健康，光靠一个数值甚至两个数值，那都不会是一个达到理想结果的办法。
嗯，
所以我就请大家这个看这一篇专栏，想一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如果换一个讲法，比如说已经罹患了糖尿病，而且有肥胖迹象的人，他在3年之内减重了7公斤，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让我们都乐观一点？就是这种数值。好像还比较实在一点，是不是？文章里面也是似乎是
不，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千万别忘记，这个减重的后果会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的身体，
它仍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不是，我的意思说，你的身体事实上是会反动的。这个就是你采取的任何的健身的活动，那身体都不是那么被动的接受，它事实上是会主动的反应的。那个它身体主动反应的后果，有的时候是我们也
意料不到的，
也不愿意面对，也不愿意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时时刻刻。经常的跟医生进行咨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篇专栏一再的提醒大家，事实上个人化的医疗才是一个找到一个健康维持健康身体健康生活的一个好的办法。
是62页有一篇文章智慧交通，
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12月号的科学人，事实上有好几篇文章都在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个重要的问题跟另外一个数值有关系。我们最近好像在媒体上就已经听到过了。现在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是生活在都市里边的。然后我们赶快想一想，现在世界上人口有多少？
现在世界70亿人，
76亿人。
好，2017年
年底估计全世界已经有76亿人，那是100年前的3倍到4倍之间。你能够想象吗？这100年前是这个1917年，世界上的人口还不到20亿。那现在已经76亿了。那好，76亿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是生活在都市里，因此都市生活的品质，当然是会下降嘛，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现在全世界各大都市的主政单位都焦头烂额。那一般人是跟一般人生活直接有关系的，比如说交通。所以这一篇特别的报道是专门讨论交通，然后另外还有一篇特别的报道是专门讨论那么多人聚集的生活在一起所制造的垃圾问题。然后12月号的科学人另外还有一篇独立的这个特别报道是专门讨论粮食的问题。这全部都是人口增加，然后绝大多数的人口都生活在都市里所导致的那些问题。那一些问题大家也许都很就是说每一天都会抱怨，可是到底应该怎么样解决，那是天大的问题。所以我介绍那个这一篇，你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建立一个智慧系统，使我们每一天的交通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其实是不容易。
他提出了一些方案嘛，
那当然他提出的方案，
比如说像共乘的模式，
对，
配合制交通，
那毫无疑问的，但是解决方案就是建造所谓的智慧道路。那配套的方案就是建立共乘制度，然后是无人驾驶系统。OK， 那其实都有问题，就各自 都有它各自的问题，就是任何一个解决方案它不可能只解决问题而不创造全新的问题。那这个一刚开始他就说共乘的系统可以使私家轿车啊，这个减少
数量，减少
就大幅度的减少。可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后果是什么？那一个直接的后果，搞不好就是，司机，就是这个行业那大幅度的萎缩。那这个到底是我们愿意面对的，或是有能力面对的，还是没有 ？OK， 那像这样子的问题，都不是靠纸上谈兵就可以解决的。所以这我认为这像这样子的报道，我们真的应该多鼓励大家，这个多接触。流很简单，就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那一定要大家都参与，你不可能靠少数人。那可是大家都参与之前必须要有足够的资讯，你对问题的认识跟理解，假如不够的话，那这个也你就不可能提供有意义的意见或者是参与讨论。OK， 所以这个智慧道路，像这一篇特别报道，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然后后面，那他
这也跟人口有关的，
就是所谓的丰收的科学，
农业
基本上就是农业。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世界人口现在已经这个达到76亿了。那估计2050年，想想看到现在为止还有30年，估计2050年，世界上人口还要再增加20亿，至少要增加20亿，
接近100亿。
那你说看怎么办？那这个粮食生产，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问题。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那事实上我们在粮食生产上已经有了非常重大的这个成就。这话怎么讲呢？我们只要从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是颁发给绿色革命的一个学者，那是一位美国的农业经济专家。那你就可以知道，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后的绿色革命到了1970年，那算是成功了。那所以才会这个颁发给他诺贝尔和平奖。那可是千万别忘记，那个时候世界上人口只有多少？那我们现在是这个人口又要翻倍了，所以我们需要所谓的第二次绿色革命。那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成功的秘诀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培育新种。就高产量的农作物。那第二个秘诀就是耕作方法，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子就是施肥，这个利用肥料来促进这个土地的生产量，或者植物的生产量。那现在看起来这两招要再进一步突破，那个可能性比起过去要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可以有这个很迅速而且巨大的一个突破。可是从1970年代到现在不容易了。真的是不容易的。那在很多地方施肥所能够促进的产量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多了。所以需要新的办法。那这一篇报道里面提到了这个怎么样利用土壤里边的微生物。因为我们对土壤里边的微生物事实上认识还非常的少。那这就让我想到，事实上我们过去20年关于人体生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题目就是肠道菌群。我们对于肠道菌群的认识跟理解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少。那由于我们的知识非常的少，因此即使有一些产品在实验室里边我们可以证明它有健身的功效，可是在实际运用上那一些产品的健身功效仍然是非常可疑的。你譬如说像益生菌就是一个例子。那我觉得这篇报道提醒了我，事实上就农业科学而言，这个土壤细菌是一个庞大 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资源。那我们才刚刚开始认识跟理解。那这篇报道就提出了好几个研究的计划，就是科学家怎么样分析土壤中已经有的这些微生物，然后从中间选择那一些对促进生产
提高作物产量
有利的那一些微生物，他们所做的研究跟实验。那至少从这篇报道我们可以看出来，那就像我们过去二十年对于肠道菌群的研究一样，那我们现在只不过才打开了一个黑盒子而已。那这里边这还有大量的这个研究工作要做，所以我在想。就是未来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就是说我们只要能够充分利用已经有的资源，就大概就可以解决我可以预见的问题。
好，这是12月号科学人的三篇王浪海先生推荐的文章。
而最后还有一篇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分享。那也是一篇专栏，那这篇专栏也只有一页，然后只有1000多字。他一刚开始就引用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当选总统之前所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任何一个成功的人都应该感激很多的人，要是没有那一些人的话，你就不会成功。那他整篇的专栏就是在发挥这一句话。那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很多成功的人而言，这句话是听不进去的。那他们成功的人
认为是他自己，
往往有一个倾向，就是相信自己的成功都是自己创造的。那这篇专栏提醒大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边，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复杂的社会里边，我们才拥有那么多的机会，才有可能成功。所以成功在复杂的社会里边，成功有两个要件。那第一个要件当然是你的天赋，第二个要件事实上是你的机运。只有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边，你才能够享受那么巨大的机运。所以这篇专栏是很有意思的。那我觉得在岁末年中，读一读，也许可以让头脑清楚一点。
我们是常讲祝福嘛，这个福。在比较宗教性的意义来讲，就是大家给的，不是你自己拥有的。好，这是12月号的科学人。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本周的科技 email。 第一个话题，狗比猫聪明吗？那后头有个问号，是吧？
对，这是一个新闻标题。事实上，这个是在12月1号，就是我们这个月的一刚开始，中央社发布的一则新闻，那几乎各媒体都转载了。那它的标题就是“狗比猫聪明”。
是句号的。
对，它狗比猫聪明。当然，那个标题也提出了理由，那所以让你一目了然了。那为什么狗比猫聪明呢？那因为狗的大脑皮质神经元比较多。我想这样子，任何一个神经科学的第一课，都会提醒大家，大脑皮质是一个专有名词，是哺乳类大脑表层的组织，平均的厚度也最多只有0.2-0.3这个公分。它是神经系统所有这个高级中枢的所在地，我们的视觉中枢，视觉中枢，我们的听觉中枢了，我们的触觉中枢了，甚至我们身体每一块肌肉的控制的运动员都在大脑皮质上面。所以大脑皮质相当重要。那他告诉我们，根据科学家最新的研究，那就是狗的大脑皮质神经元要比猫多，比猫的2倍都多。所以难怪这个狗比猫聪明。
就这样了吗？
不是啊，这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吧？我们这个
不是，我还是在等进一步。我知道你有很长的分析。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但是你接下来的分析是不是要打一个问号？
那当然是一个问号。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你提供科学资讯的时候，你这个譬如说有2条科学资讯，你只提供一条，那不公平嘛？那你要所有的科学资讯你都要提出来嘛？
是。
那你光靠部分的这个科学资讯来下一个重大的结论啊？那。
狗比猫聪明吗？妈啊！刚才说，12月1号中央社发布了一条新闻，说狗比猫聪明，因为狗的大脑皮质神经元比较多。这是来自一篇论文，对不对？刚发表的。
这一点不错，这是美国有一个大学叫范德比大学，他的一个神经科学研究团队，刚出版的一篇论文。那这篇论文他们是报道8种。哺乳类食肉目动物的脑子它是组成的比例。OK。那他们发现的确一点都不错，猫的大脑皮质神经元比不上狗。那这个狗的大脑皮质神经元相当的多。比猫的2倍都还多。
是。
但是你必须要考虑就是猫的体重。猫比狗小多了。就是所以猫的体重是4.5公斤，所以还不到狗的1/4。他们使用的狗平均是
20公斤。
OK，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哺乳类里边脑的重量跟身体的重量有一个这个
比例
正相关。有一个正相关。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体重考虑进去。那事实上这篇论文作者并没有使用聪明这个词。OK， 没有使用英文
的。没有这个词。
对，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他们没有自己做实验，所以他们只能道听途说，譬如说养狗的人呢、啊，譬如说这个狗的训练师啊，等等之类，他们的印象是这个狗比较好训练，猫不好训练。问题就来了，这里边问题就来了。这猫跟狗本来就是不同的动物嘛。那这个而且你想想看，我们在这边讲过很多次，狗是社会动物，它跟人的关系建立在。他把人当成他的老大。那这个所以他这个天生的就要注意老大的一举一动，体会老大的意思，要逢迎老大。
那他的基因里面都带着这个，恐怕是不是
是毫无疑问的，
就是为了要讨好人类。
我想这是第一。那第二，狗。根据现在的这个研究哈，家犬很可能36000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很早哎。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跟人类的互动，还有接受人类的这个怎么样讲？驯养，
刺激，
驯养，也就是说接受人类的选种也。这个时间啊也有超过了30000年以上。那猫呢，猫是属于猫科动物啊。那猫科动物只有这个都是过孤独生活的独来独往的，那只有狮子是例外啊。所以我们暂时不讨论狮子。那总而言之猫科动物都是独来独往的，他们不是社会动物啊，所以他们天生的就不会服从一个老大的，他们眼中是没有什么老大不老大的。所以人驯养猫这一件事情事实上是蛮神秘的。然后你仔细想想看，猫你看起来你也觉得它很神秘嘛，它大屌不甩的，它跟猫跟狗是很不一样的。你一回到家猫狗会跳起来欢迎你，你回到家猫是懒洋洋的躺在那儿的斜着眼瞧你看你是一个什么德性啊，不是这个样子嘛。OK，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比较不同的物种，然后说哪一个聪明哪一个不聪明，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是。
那我不相信使用这个大脑皮质神经元的数量就可以判定这个猫比狗要笨。那我觉得这样太简化了问题。OK。
但是这个胡泽尔团队他还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去注意的研究细节？
简单的讲就是说哈，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办法，来这个计算这个神经组织里边的细胞数量，又快又准。 那所以他们过去十多年来啊，就不断的在这个报道许多不同物种的脑子组成的数字。OK， 那这一次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他们报道的是八种哺乳类的食肉目动物、
uh-huh.
所以其中包括了这个熊啊、浣熊所以猫啊狗啊都是属于食肉、食肉目嘛。那这个还这次还报这个报道了狮子。对，那这有趣的就在这边，就是你看到这些数字以后啊，你很难去想，你譬如说狮子的神经元数量事实上并不是很多的、那我要那又怎么样呢？那难道因此我们就可以判断他不配当这个万兽之王或者是百兽之王了吗？
嗯哼，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这些数字，那都是科学研究的成果，这是事实。问题在于你要解释这些数字，那就困难了，不是那么简单的。Right.
好。我们接下来又碰到一个跟数字有关的题目啊，人类的极限，你要用什么量来人来测量人类的极限？
我记得
这是数字嘛？
我记得几个礼拜应该是几个月以前吧，我们在这边报道过这个一位高龄人类的过世嘛，因为意大利人、对吧？
是。
那现在是这样子，那有一群法国的学者，他们爬书了大量的记录，这个包括这个过去几十年来的运动的记录 ，OK， 这些大量的记录，他们爬书了之后啊，他们推测人类的预期寿命的极限应该是85到95岁，就是85岁到95岁，然后他们预测哈、最高龄的人可以活到115到125，就是这是极限了。这就是极限。然后更重要的是，人类的体能竞赛的成绩也显示，过去三十年已经处于高原期。
是。
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年那个进步哈、简直接近了停滞，也就是说进步是极端的有限的。所以结论是。未来的挑战是面对一个非常明确的大限，天花板，追求极为微小的进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这问题在哪里？就是说哈，当你知道你再努力，你的进步都很微小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去努力？
这道理。
这
城市运动本来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在世界历史上有地位
的。对不对？你这次得到冠军，你超越去年的冠军，可是你进步的幅度是 0.01 秒。那我要你真的会很高兴吗？这里边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心理的动力的问题。
是。
然后。
甚至维持现状都要花出更大的代价。
这里边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明确的很知道。从各项的指标，我们未来的处境会因为种种人因因素而恶化的可能性正在升高。
人因因素，
人造成的因素，我们的环境
啊、
然后我们刚开始我们不就说了，我们现在人口已经到达76亿了，然后人口还是继续在增加，那人口继续增加的结果，那当然是破坏环境嘛。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很迅速的解决方案呢？显然是没有的嘛。OK， 因为达成共识都很困难了，这个怎么可能有立即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注定了未来几十年我们会在越来越恶化的环境里边追求进步。这个比过去要困难多了。所以我有时候很怀念啊，50年代60年代这也就是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世界。一刚开始大家相对来说是清贫，然后慢慢的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努力是有可以获得回报的，所以大家越干越起劲，然后创造了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的现在年轻人在这样子的社会里面生存，那他们我很怀疑，就是他们对未来的进步哈，可以有多大的期望，然后因此而获得的心理的回报又能有多大？你知道，我们现在其实每一次想起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是甜蜜的，你不觉得吗？那也不要说小时候了， 即使是我们回想70年代、嗯、我们那种甜蜜的感觉仍然还是存在的嘛。
嗯，不要太激动啊！有些时候，人不管到一个什么年纪，往回看，哪怕回看半年，回看一年、三年、五年，都会有一种哎呀，沧海桑田呐、啊，是不是变化挺大的？不过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题目，春天要来了。什么春天呢？基因疗法的春天。你十秒钟给我一个标题，什么意思？
基因疗法的春天到了。
啊，就是这样。
你不告诉我十秒钟吗？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科技 email， 王道涵先生在我们的现场。12月26号星期二，接下来我们的话题是基因疗法的春天到了，就在12月26号。
1990年代，基因疗法受到媒体的青睐，那在学界或者生计界都引起了风潮。
嗯哼。
可是1999年，发生了一个悲剧，就是一个基因疗法的临床实验出了意外，死了一位18岁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叫做盖新杰。
嗯哼。
那这一个临床实这个疗法的实验哈，这一个基因疗法的临床实验是美国宾州大学医学院的团队做的。
嗯。
OK， 那事后当然知道他们整个的实验，他们进行实验的方式是不合乎伦理规范的。那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就是1999年发生了这一个悲剧。
嗯。
那使得基因疗法的发展齁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嗯。
那从1999年这个悲剧以后，基因疗法几乎有一阵子马上变成禁忌。
嗯。
那现在特别是最近几年，有好几个基因疗法都在进行实验，而且甚至开始了人体的实验，那他们所得到的疗效都获得了肯定。所以我才说这是不是代表基因疗法的春天到了。那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有一则消息，就是在美国这个食品药物管理局他们的一个外省的委员会在审查一个基因疗法的临床证据。
嗯。
那结果这一个委员会齁一致同意，那这一个疗法是有用的，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保留。那这个食品药物管理局，也就是 FDA 啊，他们会根据委员会的这个决议啊，来做出他们最后的决定。那当然 FDA 事实上是不需要受这个，根本就不需要受这个委员会的决议所拘束的。
是是。
那他们可以自行判断。那他们在明年1月12号就会公布他们的判断
是不是核准。
不过看起来，目前看起来这个 FDA 大概没有什么理由来这个不核准。OK， 那这一个基因疗法是针对一个罕见的遗传疾病，
跟那个盖新杰的无关，
没有关系，毫无关系，
是另外一个基因疗法。
对对，这一个基因疗法，这个是针对一个基因疾病，那这是一个罕见的基因疾病。那你这就是说，病人由于他们在视网膜上缺少一种蛋白质，
哦，
那缺少这种蛋白质的原因是因为制造这种蛋白质的基因发生了突变。那由于缺少这种蛋白质，所以它的视网膜没有办法把光线转换成神经冲动。那用通俗话来说，就等于就是它看不见。
嗯嗯。
那可是问题在于还不
是从一开始就看不见。
不是，它
是慢慢的。
它可以，它事实上视网膜是正常的。
哦。
那只不过视网膜上缺少这么一种蛋白质。
嗯。
那这种蛋白质使得光线可以转化成为神经冲动。
嗯。
那缺少的这种蛋白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日子久了以后，整个视网膜都可能会被破坏。那个时候，那病人就会真正的失明了。那现在这一个基因疗法其实就是跟我们大家老早就已经知道的办法这个做的，那就是用一个病毒把一个正常的基因带到这个病人的眼睛里边去。
嗯。
那这个经过1年的 这个以后来判断它效果怎么样，结果病人的病情都有改进，而且确定它的疗效至少可以维持一年。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说
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一年不错。对，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不是唯一的，这不是唯一的基因疗法，正在做临床实验的例子。事实上，这个过去五年之内有好几个针对不同的这个基因疾病，所发展出来的基因疗法，临床实验结果都不错。所以看起来，基因疗法已经摆脱了他们过去的厄运，有回春的迹象。
是。来，接下来是细菌会分解抗癌的药物。
对，这个我们都知道，抗癌药的药效往往因人而异。
是的
，OK， 那可能与病人的基因型有关。那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肿瘤内，的这个环境，肿瘤就是癌组织内部的环境，会影响抗癌药的药效。譬如说，癌组织里边的非这个正常细胞，譬如说侵入癌组织里边的细菌，都可能阻碍抗癌药生效。这里面还这为什么要谈细菌呢？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细菌，它也有它自己的生理过程。
是，
所以细菌也许会把抗癌药的分子给分解掉，分解成对癌细胞无害的分子。所以这个最近
是细菌为了自保？
没有，就是正常的，完全是正常的。我们过去没有想到有这种可能性。就是细菌有它自己的生理过程，那可是刚刚好就是不幸的是，这个我们使用的药物细菌可以分解，而且一分解就变成对癌组织毫无影响的分子。
OK，
那这是最近这个以色列有一个研究团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这个研究这个现象哈。那他们老早就发现，培养皿里边的癌细胞要是受到一种特别的细菌污染，就不会这个害怕一种特殊的
抗癌药，
而这种抗癌药事实上是使用非常的广泛的抗癌药，胰脏癌、肺癌甚至乳癌、膀胱癌都常用这一种抗癌药。OK， 那这个其他的团队在人类的大肠直肠癌的简体里边发现，口腔里边常见的一种细菌会启动癌细胞的一个机制，导致两种不同的抗癌药失效。你想想看，所以会有这种情形。那最近以色列的研究人员就跟美国哈佛 MIT 的实验室合作，那找出他们发现的那种细菌使得抗癌药失效的机制。过去只是发现这种现象，那现在了解了那个机制。那这个
细菌的名字还很怪，叫猪鼻子细菌。
对，猪鼻霉浆菌。
猪鼻真的就是猪的。
对，猪鼻霉浆菌。不，因为最早是在猪的呼吸系统里边发现的。那他们就找到了这种细菌分解抗癌药的机制。那找到了机制以后，最大的一个好处在哪里呢？就你可以去到这个细菌的资料库里边去看有哪一些细菌有那一个机制。结果发现哈，人类的大肠杆菌都可能拥有那一个机制。
那是很普遍的哈。
对，那好处在哪里呢？科学家老早就对大肠杆菌有很多的认识跟理解，所以很容易操控大肠杆菌，所以他们这样子就可以利用大肠杆菌来做实验，来做进一步的研究。那这个他们还收集了这个人类胰脏癌的组织标本， 然后分析那一些组织里边到底有哪一些细菌。结果113份标本中有86份找到了相关的细菌。你看看这比例相当相当的高。OK， 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研究就是确定了有一种特殊的细菌，那这种特殊的细菌会利用一种特殊的机制来分解抗癌药，使得抗癌药失效。那现在那就是
等一下，跟我们刚才有两个名词啊，
是
一个什么 MIT 的实验，就以色列跟他们合作，先找到了猪鼻霉浆菌，刚才你又提到了大肠杆菌。大肠杆菌跟猪鼻霉浆菌的，
他们都拥有同样的基因，也就是他们都拥有同样的这个生理机制，他们都可能都会把那个相关的抗癌药给分解成无害的分子。我的意思，我刚的意思就是说，使用大肠杆菌来做实验，有许多的好处，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那是科学家最熟悉的一种细菌。因此比较容易操纵，那这个也比较容易做实验。
一分钟给我们做个结论。
他的结论就是说以后治疗癌症，要是确定这个细菌也在病人的癌组织里边的话，使用抗生素跟抗癌药合并，可能有更大的疗效。
也就是不要忘了细菌无所不在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它有什么样效果的细菌，也可能会阻挠我们的癌症治疗，
一点都不错。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听众说拜拜了哈。没有，我们今天没有
明年见了
明年见了